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情报指出，伊朗几日内可能会发动攻击，以哈谈判结果难料。以色列伊朗战火一触即发，美军派遣潜艇开往中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抨击中共空军在南海行动非法而且鲁莽。因应中共南海行动，澳洲和东南亚14国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川普团队表示受黑客攻击，并且直指伊朗是幕后黑手。汤格鲁斯空降奥运闭幕会，带走奥运旗，交棒洛杉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媒体 Axios 记者拉维星期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以色列情报圈认为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可能几日内就会采取行动。拉维补充说，这场攻击是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7月底在德克兰遇刺身亡的报复。以色列并没有声称或者否认要对这件事负责。而加沙人质和停火协议谈判预计15号会举行。新的情报分析显示，以色列可能会在之前采取行动，令谈判仍然有变数。即使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哈谈判是达成协议机不可失的时机，但是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就说，目前形势仍然不稳定。消息人士说，这份评估报告是在过去24小时内起草的，代表局面出现转变。美国五角大楼星期日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在中东部署一艘导向导弹潜艇。目前由于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真主党高级成员被暗杀，伊朗和他的盟友可能将会在中东地区发动攻击。据美国军方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消息指出，即使核动力潜艇乔治亚州号自从7月起已经驻守在地中海，但是公开宣布潜艇部署就美军来讲仍然是罕见。在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国防部长通话之后发表的声明中，五角大楼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战斗群加速开往中东部署。奥斯汀在声明中重申，美国致力于采取一切可能行动保卫以色列。鉴于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将会增强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星期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谴责中共空军在南海水域采取的行动不正当、非法而且鲁莽。菲律宾军方说，总共有两架中共军机8号在南海黄岩岛上空向一架菲律宾军机的飞行路线投掷照明弹。马尼拉和北京当局星期六互相指控对方干扰两国军队在黄岩岛周边的行动，咁是小马可斯2022年上任以来菲律宾首次对中共军机的危险行为提出抗议，而不是中共海军或者海警的船舰。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星期日接受菲律宾 DZBB 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即使在黄岩岛空域受到中方以危险的行动挑衅，菲律宾军方仍然会依据国际法行使权利，巡逻菲律宾星沙区域，捍卫国家安全以及主权。澳洲和东南亚14个国家在跟着下来的5个月即将展开一项印太奋进联合军事演习，来应付中共在南海争议水域的行动。澳洲国防军和印尼国民军还会在印太奋进演习期间首次参加新的乌麦拉演习。演习包括空中、陆地和海上训练的两栖联合行动。印太奋进演习是由澳洲主导的多个联合军事演习，每年举办一次。澳洲国防部表示，该演习加深了澳洲和孟加拉、 文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合作。预计今年将会有多达五艘澳洲军舰参与印太分进演习。此外，澳洲还将会在军事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海域和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训练。川普的竞选团队星期六表示，川普阵营受到黑客攻击，并且指责外国内援散布内部通讯和有关竞选搭档曼斯的档案。川普竞选团队还暗指伊朗是幕后黑手，因为较早前新闻媒体 Political 报道指出，他们由拒绝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那边收取到包括有川普竞选资料的多封电子邮件。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 Stephen 张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文件是由敌视美国的外国来源非法取得，目的是干扰2024年的选举，并且在我们的民主程序制造混乱。Stephen 张引用微软这个星期的报告指出，伊朗黑客6月发出一封如测试网络钓鱼电邮给总统竞选活动的一名高层官员，而 Political 收到的资料包括一份针对曼斯的调查研究报告，引发川普阵营的高度关注。星期日晚，巴黎奥运在法兰西体育馆举行盛大闭幕仪式，在一连串的运动员入场和表演活动之后，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宣布今年巴黎奥运正式闭幕。至于压轴登场的奥林匹克旗帜交接仪式，就由美国知名影星汤告老师从天而降接走奥运会旗，并且揸电单车离场，大批运动员夹道欢送他。汤告老师直达机场，乘坐直升机返回美国，并且将奥运五环旗送到洛杉矶，象征下一届奥运会由洛杉矶正式接棒。同一时间，法国飞鱼马查德亦都带住圣火进入法兰西体育场。中国乒乓球代表孙颖莎、肯尼亚长跑传奇杰祖基、难民代表队的运动员尼金巴、古巴摔跤五金得主卢比斯、法国柔道名将丽娜以及澳洲游泳女王麦基昂一起吹熄今届的圣火，并且在法国歌手 Assot 演唱歌曲 My Way 之后，正式为为期两个星期的奥运会画上句号。
英法德呼吁伊朗及其盟友不要发动袭击。奥委会收回奇利斯自由体操铜牌，美将上诉。美韩将举行联合军演应对北韩威胁。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火警，无核泄露风险。山西奥瑞买尸案，疑为中共活摘器官后尸体。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7月31号在伊朗首都德克兰遭到暗杀身亡。伊朗扬言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1号晚间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可能在几日内发动攻击。对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指出，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12号发表声明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危及达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机会。三国领袖同声呼吁伊朗及其盟友不要发动袭击，并表示他们同意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调解人的意见，亦即是谈判不能够再拖延。三国领袖在声明中警告，伊朗将为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承担责任。国际奥委会在11号宣布，将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将美国运动员乔丹·奇利斯在巴黎奥运会女子自由体操比赛中获得的铜牌授予罗马尼亚选手安娜·白尔博苏。美国方面对这个决定表示不满，并计划提出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美国体操队教练在比赛后的得分申诉时间超出了国际体操联合会规定的1分钟时效，导致奇利斯的高难度加分无效。 国际体操联合会随后表示尊重裁决，恢复奇里斯最初的得分，并将罗马尼亚选手伯尔博苏的排名升至第三位。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上诉是否能够成功，因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通常是最终的。但是美国奥林匹克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可能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或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进一步的上诉。南韩和美国12号宣布将会在8月19号至29号展开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年度联合军演。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盟国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加强阻吓和防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和态势。驻韩美军司令部发言人唐纳上校表示，没办法即刻证实相关演习是否将涉入美国的战略资产。美国近几个月来已经增加长程轰炸机、潜艇和航空母舰打击群的部署，和南韩以及日本共同训练向北韩展示武力。朝鲜半岛上的敌意正持续升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续利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作为加速武器发展的窗口，同时向华盛顿和首尔发出核冲突的口头威胁。南韩、美国和日本正扩大联合军演，并且加强核威慑战略。国际原子能总署12号表示，位于乌克兰南部遭到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厂区的火警不会有核泄漏的危险。据法新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在 X 平台指出，8月11号晚间扎波罗热核电厂厂区发生多宗爆炸。国际原子能总署专家目击扎波罗热核电厂北区冒出浓浓的黑烟。扎波罗热核电厂话俾国际原子能总署知，核电厂的冷却塔8月12号据信遭到无人机攻击，不过到目前为止仲未睇到核能安全受到影响的通报。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8月12号较早的时候都通报了这一宗火警，并且互相指责对方是罪魁祸首。中国近日经传骇人听闻的盗卖遗体案，有中共央企背景的山西奥瑞生物材料公司被揭露非法收购几千具遗体残肢，用于生产骨骼植入物，非法获利近4亿元人民币。涉案公司遍布多省，甚至连大学、医院、殡仪馆都牵涉其中。中国新闻周刊11号报道，今年初至今，包括安徽、广东、吉林、江西、四川、辽宁、江苏、云南等多个省份，至少12名殡仪馆长、副馆长或者前馆长被查，至少6名县殡葬管理所长、副所长或者前所长涉案。山西奥瑞公司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购得的尸体亦牵出了案中案。有医学背景的远见快评主持人唐正远近日对大纪元表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李志强向山西奥瑞公司出售了十几具尸体。唐正远认为，这些尸体极大可能原来都是在医院里面活住的人，做了器官摘除之后，尸体被卖给了山西奥瑞。山西奥瑞是中共央企中核集团旗下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下属企业。唐正远认为，这些黑产业运作的背后可能其实就是国家行为，是中共通过这种大型国有企业有组织地在做。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乌克兰两万大军反攻延北弱士兵，如果攻台联军或直取北京。需求疲软，外国航空公司停飞往返中国航班。海外台湾人致函国际奥委会改名台湾参赛。中共户籍制再爆丑闻，老人名下多出八子女。北京强降雨，水深过腰，莲花桥下水道成喷泉。 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已经第四日，这个是俄乌战开战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和最成功的进攻。乌克兰军队的快速推进距离莫斯科只是四个钟头的车程，这个令普京措手不及。而在乌克兰军队万人部队中亦发现了北约士兵的身影，外界认为北约国家参战被中共一个强烈的警告，如果中共攻台，联军可直取北京。目前已知乌克兰有十个旅进入库尔斯克境内，而乌克兰军队还有其他预备旅在边境集结。美国媒体称乌军至少有一万人进入库尔斯克，而且有另外一万人正在边境集结。乌军动用两万人围攻库尔斯克，并且携带重型武器，有计划进攻，导致不设防的俄罗斯本土瞬间沦陷。综合各方消息显示，截至9号晚间 ,72 小时过去，落入乌军控制了至少27个据点，攻占俄罗斯领土大约530平方公里，俄军士兵和库尔斯克地区大规模投降。8月10号俄罗斯在库尔斯哥失去了7架飞机。俄罗斯8月10号说已经由边境地区撤出几万人，并且宣布库尔斯克州、布朗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这三个州展开所谓反恐行动，来应对乌克兰军队的入侵。俄罗斯同时警告说西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争危及到一座核电站。乌克兰军队之后进入别尔哥罗德州。外界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军队在取得利佩茨地区以后，距离到莫斯科只是466公里，沿住雅格纳曾经的进攻路线轻装突袭直到莫斯科，不是无可能，而且还会造成连锁反应。有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进入苏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莫斯科时报报道说俄罗斯的精英认为乌克兰军队这么快推进攻城略地，这个为普京的声誉造成沉重打击。而无奈前精英推测普京可能会向邻近的北约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已经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普京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博主发消息显示电报频道上流传着未经证实的影片，俄罗斯特种部队指挥官说北约正在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向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由各个方向记录显示有很多法国人、很多波兰人穿着乌克兰制服进入库尔斯克。对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央视报道说乌克兰袭击库尔斯克是恐怖行径，有网友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反击就是恐怖主义，这个是在为攻台找理由吗？美国之音的报道说最近访台进行桌面推演的美国专家说中国对台湾很多灰色地带行动，目的是以包围台湾测试美国反应，希望在不触发美国的反应下建立它在地区新的操作行动基线。他们说以习近平为求统一台湾的长期国家目标丝毫没有动摇，或以准备为达到目标承认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冲击。报道说美国学者近日发表研究报告警示中共如果吞并台湾将为美国带来毁灭性后果，台湾就好像当今的西柏林，而美国和盟友无法由这场失败中后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布莱恩照表示中国特别是通过武力接管，尤其是如果美国介入但未能使台湾保持政治自主，这样可能导致华盛顿在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方面的可信度、信心和声望严重受损，所以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要紧急采取威慑行动。 佢建议台湾人民极需展现出为保卫国家和民主自由而不惜一战的英勇行动，才更有可能说服美国人民相信台湾值得美国为之而战。有观点认为，乌克兰进攻俄罗斯领土给了中共一个强烈警示，一旦中共犯台，联军不会同他纠缠，很有可能会挥军直取北京城。种种迹象表明，乌军这次攻入俄罗斯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突入，而俄罗斯国土边界太过辽阔，管控起来有难度，无法对所有边境严密防守，只要对手有心，随时进入境内并不难，而对付中共亦是这样。另一方面，在这次乌克兰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行动中，乌克兰获得所有盟友开的绿灯，美国、欧盟、德国都表示乌克兰有自卫权，而且不单止限于在本土发动攻击，而且在反攻的队伍中有北约国家的士兵，这个显示在必要时美国以及西方盟友会派兵进入战场。而目前台海紧张局势中，美国不断与印太国家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等国结盟。与此同时，联合北约国家关注台海局势，欧盟明确表示会阻止中共犯台。不单止这样，近期美国刚刚结束了与29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目的就是要回应中共胁迫行为，美国联合盟友备战台海，表明如果中共犯台，国际力量有信心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保卫台湾。2023年中国重开边境后，原本寄望国际旅游能够恢复，但包括英国航空和澳洲航空在内的国际航空公司纷纷取消或不再重启往返中国的航班，而且中国四大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持续亏损。英国航空本来日前宣布由10月起将暂停由伦敦飞往北京的航班一年，上个月英国航空亦将伦敦飞往香港的航班由每日两班减为每日一班。澳洲航空7月亦暂停了雪梨至上海的航班，并指出飞机载客量只有一半。中国旅行需求低迷，墨西哥航空公司在疫情后没有恢复航线。中国航空公司是唯一直飞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航班，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直航亦一直没有重启。除了中国旅游需求低迷，俄乌战争拉长了飞行时间和成本上升，亦是国际公司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由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继续选择较短的北方航线，飞越俄罗斯空域，飞往欧美。相比之下，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为了安全或政治原因就避免飞越俄罗斯，这样通常会比中国航空公司增加2.5小时的航程。数据显示，外国公司只是营运疫情前 60% 的航班，显示出下降趋势。虽然中国航空公司具有成本的优势，但四大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总是面临亏损人民币6亿到30亿不等的情况，不单只是国际航线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亦出现运力过剩的现象。24个海外台湾人组织8月9号联名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令台湾运动员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会比赛，同时立即停止侵犯奥运场馆内观众应该拥有的高举为台湾加油标语的言论及意愿表达自由。这24个海外台湾人组织来自美国、日本、欧洲、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美国台湾人草根游说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9号晚间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指出，该机构以及其他23个海外台湾人团体当日致函国际 奥委会主席汤马斯·巴克以及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呼吁奥运停止强迫台湾代表队使用中华台北歧视性的误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长久以来所确立的现状。发起联署信的 FAPA 会长林素梅指出，他说国际奥委会不惜违背奥林匹克宪章中的非歧视与政治中立的基本原则，强迫台湾代表队使用有损国格与尊严的中华台北贬称，背后原因是中共的横蛮政治压力。根据洛桑协定，台湾代表团在奥运比赛现场不得使用国旗和国歌，而只能够使用奥运会会旗和会歌。联名信指出，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带有台湾字样或包含台湾意涵的标语或物品受到安全人员的禁止或没收，有些手持标语或为台湾加油的观众甚至被工作人员强制驱离赛场。联名信说，中华台北错误地暗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从未被中共政权统治过一分一秒。我们鼓励越来越多媒体只是以台湾来称呼台湾。中共户籍管理制度再爆丑闻，江苏一老人户口名下凭空多了八个异性未成年子女，当事人传言不知情，网友纷纷指责户籍制管理黑暗，呼吁取消户籍，取消特权。8月8号，一名网友发帖称，他的妈妈回江苏老家办理房产过户时发现，户口名下竟然多了八名未成年子女。八名挂靠子女姓氏各不相同，都不是本地身份证号，他们常年在外地，如果不是这一次过户都不知道。因为老家房屋离市中心较近，学区比较好，该网友怀疑可能是被争学位了。独特新闻记者了解到，这名网友老家所在地是江苏省丹阳市，是一个县级市，由镇江市代管。据该网友称，他的妈妈常年同自己在安徽生活，指责户口在我们手里面，户管局电子户口一拉，名下居然有八个未成年子女。8月9号，这名网友的妈妈到户籍所在地的辖区派出所核实，但是派出所开出的纸质户籍上并没有显示任何子女，只有他妈妈一人。派出所回复称，辖区派出所明确户籍管理没问题，户口上的八个细路都未在辖区户籍管理系统中找到，现在已经交给房管局核查。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回应是，当事人家中有人是集体户口，因此会查到其他家庭的细路，有可能是外来工在单位集体落户。流亡东南亚的无户籍人士傅奕峰话俾大纪元记者知，呢种事亦见怪不怪啦。户籍管理部门唔单止可以随意为人落户，同时亦都可以随意为人销户。如果牵扯到佢哋嘅利益时，即使死咗嘅老人，警察亦唔会消除死者嘅户口，从而佢哋可以非法领取已经死去老人嘅养老金、退休金等各种补贴。傅奕峰分析上述案例，认为这个其中亦牵扯到冒名顶替、人口买卖、高官子弟私生子隐藏身份等各种不希望被外界知道的非法行为。日前北京及周边地区连降大暴雨，北京部分地区大量积水，河北保定燕郊地水浸，天津济源爆发山洪。8月9号，北京、河北落暴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放的影片显示，北京市多个路段积水，其中莲花桥附近行车如行船，一个下水道入口反成了出口，水流喷涌而出，又如喷泉。有网路影片显示， 城内部分低洼地区积水一米几深，一名男子企喺水中，水面已经到上腹部。拍摄地点疑似于新家园社区大门外，而于新家园位于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于新庄路。有影片显示，当晚上班族在昌平区淌水回家，部分街道封路。先民话下水道瘫痪了。北京官媒报道，由9号8点至10号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 101.7 毫米，城区平均 101.5 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城区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海淀区航太城，达到 214.9 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西麻角庄，是 250.6 毫米。最大小时降雨强度出现在通州于家墓，是 107.8 毫米。除了北京市，还有和北京临近的河北保定市、河北燕郊落暴雨都被水浸。此外8月10号天津妓院已经连续两日暴雨，当地爆发山洪，有村镇山洪过境后满地淤泥，大树被冲倒，车辆被冲走，有些跌入河沟。
伊朗严惩以色列可能持续3至4日。莫斯科附近有枪声和爆炸声。匈牙利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开放工作签证，欧洲正要考虑将其剔除申根公约。波兰总理置评。地方政府耍流氓拒绝还债，中共债务连还利息都难。11号伊朗革命卫队副指挥官法达威称，已经准备好执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达的严惩以色列命令，为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报仇。当晚真主党大规模轰炸以色列北部。据 Angels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伊朗的军事准备表明伊朗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情报界的最新评估是，伊朗袭击可能发生在8月15号停火和人质协议谈判之前发生。以色列国防军评估真主党和伊朗即将发动的联合袭击将涉及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主要目标将是以色列中部的军事基地，预计伊朗的回应将比4月份的袭击更猛烈。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命令所有驻扎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以色列士兵立即返回以色列，即使是正在度假亦必须立即返回以色列。以色列空军和军事情报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因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西部地区即将发生袭击。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透露，伊朗对以色列的空中行动可能持续3至4日。据13频道报道，之前可能是奥运会推迟了袭击，因为法国向真主党和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在比赛期间发动袭击。伊朗国际报道，伊朗已经为伊类袭击行动的后果做足准备，亦准备好应对任何后续事态发展。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约旦官员证实，该国将允许以色列使用其空军、使用其领空来对抗伊朗的袭击，伊朗则被禁止。约旦表示将尽其所能保卫以色列。约旦接收配备先进导弹的美国战机以保护以色列。据 CNN 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预计真主党先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亦将发动袭击。以色列正在向该国北部派遣更多的铁穹防御系统。11号以色列对黎巴嫩西南部提尔区的马鲁布镇进行了数次空袭，造成严重的结构性破坏和好几栋建筑物被毁，并消灭了两名真主党恐怖分子。但当晚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动猛烈攻击。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伊斯兰抵抗运动圣战者在用卡秋莎火箭弹轰炸了新成立的位于贾图恩的第146师指挥部总部， 有報道質疑鐵穹防禦系統不知道為何失靈。據以色列媒體報道稱，20至30枚卡秋莎火箭彈襲擊了以色列平民區，但沒有人員傷亡，救護車奔向納哈里亞受影響的地點。以色列防空系統擊落了瞄準阿克里市的火箭彈，這些火箭彈襲擊了以色列北部西加利利的9個城鎮。伊朗軍隊和伊朗革命衛隊正在伊拉克邊境集結。另外，由57個穆斯林國家組成的伊斯蘭合作組織譴責以色列轟炸加沙塔巴恩學校，並呼籲國際社會保護巴勒斯坦人民。儘管伊朗多次要求，但伊斯蘭合作組織並未對以色列實施任何禁令。而中共外長王毅稱，中方支持伊朗捍衛主權、安全和民族尊嚴。此番表態是在伊朗打算對以色列發動報復性打擊之後做出的。同日，哈馬斯突然宣布不會參加原定在15號由美國、埃及和卡塔爾調解的談判。11號在俄羅斯電報頻道裡面正傳一架 M8 直升機離開克里姆林宮的視頻。隨後據 X 帳號維謝格拉德24消息，11號俄羅斯莫斯科的一個軍用機場附近突然發生了槍聲和爆炸聲，據悉是防空系統瞄準了上空的無人駕駛飛行器。維謝格拉德稱是一群烏克蘭無人機襲擊莫斯科及其附近的一個機場，目前這個消息還無法得到證實，我們會繼續跟蹤報導。匈牙利政府持續向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靠攏，準備簡化來自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外籍移民工簽證程序以及安全檢查，導致歐盟政要討論將匈牙利剔除申根公約的可能性。9號波蘭總理圖斯克警告說，匈牙利可能會被逐出申根區，這個亦可能導致匈牙利退出歐盟。圖斯克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建議謹慎對待排除任何歐盟成員國的決定。他認為被排除在申根之外，亦將是匈牙利退出歐盟的開始。之前70名歐洲議會成員在最近呼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匈牙利實施更嚴格的措施。之前匈牙利決定單方面放寬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公民的簽證要求，之前塞爾維亞和烏克蘭已經有資格參加匈牙利的該計劃。圖斯克亦強調，匈牙利並不是唯一向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國民發放簽證的歐盟國家，雖然這個舉動看起來可能違反了歐洲法律，而來自德國的歐洲人民黨主席韋伯持有不同的觀點，他呼籲歐洲領袖們對匈牙利採取行動，並在10月舉行的下屆歐洲峰會上加以討論。最近歐盟內政部委員詹森致信匈牙利內政部長品特，警告說匈牙利的舉動可能導致俄羅斯事實上規避歐盟施加的限制，呼籲歐洲必須團結一致，決心削弱戰爭機器。中共當局不斷大力發行地方債，多個層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已經資不抵債。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的1到7月，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放額度達到大約 4.2 萬億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有非官方渠道透露，迄今為止中國整體的地方政府債務額度已經朝著100萬億元的大關邁進，外界預期在8到10月，地方債將會達到今年內的高峰期。分析指出，目前中共地方政府連支付債務利息的資金都沒有，地方債的崩潰節點正在逐漸到來。根據統計局數據，在今年1月到7月發放的 4.2 萬億元地方債中，有大約2萬億為再融資債券，用於令地方政府能夠借新還舊。去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 IMF 估計，中國的地方債務在2022年達到92萬億元，佔據經濟產出的 76%。 美國信息和戰略研究所華裔經濟學者李恒清指出，多個地方渠道傳出消息指出，中共的地方政府債已經達到94萬億元，如果按照 3% 到 4% 的利率算，每年償還利息都需要3萬億元。因此今年中共當局發行的地方債連償還債務利息都不夠。 近日武汉大学学者冯川调查研究发现，由于债台高筑，中共多地政府欠债不还，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老赖，导致中国地方治理的信任危机，从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开始，再导致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工程队，最终传导到民众。一些地方政府光明正大对银行只还利息不还本，比如说贵州省某县长聘正职对银行借款80亿元，该县现在表示债务是不可能还，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他们连利息都不给。亦有一些地区克扣民众薪水，拖欠施工单位资金，种种无赖化行为导致信用透支出现在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而自7月份以来，中国银行业监管罚单的密集发布亦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在7月至今40日的时间里面，银行业获得1357张罚单，原因主要在信贷业务领域、违法违规等领域，各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各类银行都有波及。有猜测认为这些罚单是因为银行的坏账导致，直接影响到中国各个级别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李恒清认为，地方政府对银行还债化解业务危机的动力非常低，现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拿到一些钱，首先想的是解决自己的财政收入问题，那就是他们能够开出工资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地方出现了降薪、减薪、停发奖金，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要求将去年的奖金要退回来，都是因为现在财政太苦、财政没有钱造成的。他指出，而对于地方债来讲，现在债券都是10年期、20年期甚至是30年期，后续本金还不还，地方政府不在乎了。但是每到了该还利息的时候，他就着急，困难会非常大。同时市场上的债券买家也非常不积极，原因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为了借新还旧，怎可能保证资产的安全呢？李恒清分析说，目前将近100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大多数被国有企业、国有六大银行持有，最终政府是不会还的，还是变成坏账，最后导致银行的流动性降低，这个状况属于恶性循环，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但现在这个危机临近爆发，崩盘危机越来越近。
泽连斯基首度谈论乌军在俄本土执行战斗任务，中共军方又有内幕，董军未进入中央军委。孟加拉学生领袖说，前总理哈西纳应回国受审。巴黎奥运闭幕，最终奖牌榜揭晓。美俄州圣母像眨眼，现场遭到影视记录。10号，泽连斯基首度承认乌军对俄乌边境地区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实施了令人意外的攻击行动。他同乌军最高指挥西尔斯基誓言要恢复正义。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记录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所有地点，对俄罗斯发射导弹的地点进行远程打击，并摧毁俄罗斯军事后勤。我们需要合作伙伴做出决定，取消对我们防御行动的限制。如果乌克兰的远程能力没有限制，这场战争就会得到限制，我们将使它更接近正义的结局。在最新的白宫简报会上，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表示，基辅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符合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的规则。 X 账号 Alice Chan 认为，泽连斯基和西尔斯基面临一次关键抉择，守住阵地定是直攻莫斯科。日前西尔斯基说，他的工作刚刚起步，暗示后面还有更大计划，或者用一些人的话讲，就是捉一盘大棋。乌军现在已经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本土，除了库尔斯克州之外，在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亦出现了乌军部队， 并且正与俄军当地的守军激战紧。这个是乌军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下令对与乌克兰接壤的上述三州实施全面安全措施。这三个州的领土面积加起来达到92000平方公里。10号已经有乌军突击队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波罗之村，并在当地升起国旗。有报道说乌军破坏了俄军的固定翼侦察无人机网络，几乎让俄军指挥系统失明，并在临时关闭侦察的情况下，乌军将短程干扰器推进到前线。俄罗斯的一位博主说，乌军了解了我们的边境无线电通讯网络的主要频率、无人机的控制频率，并准备了强力干扰器抑制了我们的通讯。结果俄军用于识别目标和引导火炮的无人机以及 FPV 无人机无法正常运作。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集中足够的干扰设备，成功瘫痪了俄军无人机，使乌军装甲部队得以安全穿越开阔地带。而乌克兰用自己的无人机填满了天空，不停的高精度无人机连绵不绝的24个钟头不停歇的成群飞行。普京将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描述为重大挑衅，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星期三则向普京报告说，乌军向俄罗斯本土重心推进的势头已经被挡住。俄罗斯军事博主说，在俄罗斯紧急调集增援部队之后，乌克兰部队的攻势已经被压制，不过乌克兰部队亦得以很快增兵，而且目前战事很激烈。俄罗斯官媒塔斯社10号报道说，库尔斯克州已经有超过76000人被疏散转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发誓要对俄罗斯军事基地设施发动更多的袭击，强调莫斯科不会接受其他方式的辩论。11号法新社报道说，库尔斯克州边境有数十辆装甲车，数千名乌克兰士兵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推进。据金融时报报道，库尔斯克地区53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被乌军队控制，乌克兰军队继续推进占领了格沃。俄罗斯报道频道，库尔斯克州以西的斯洛博德卡、伊文诺夫卡已经完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乌军对库尔斯克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美国媒体预测乌克兰将长期占领库尔斯克，而俄罗斯至少要一年才能够恢复这些地区。最新消息，乌军已经攻占库尔斯克核电站，与此同时乌军还俘虏了大批俄军士兵，很多俄兵是揸着机会主动投降的，因为获得一个欧盟身份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讲非常有吸引力。乌克兰情报委员会秘书科斯坚科说，乌军正在库尔斯克地区推进并击败俄军，这个表明乌军仍准备在俄罗斯援军抵达之前尽可能扩大战果。美联社报道说，几乎可能希望这次突袭能够迫使俄罗斯从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分散资源。乌军这次迅速的跨境攻击表明乌克兰有能力掌握主动，这个亦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突然发生火灾。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领土上纵火，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目睹了爆炸后扎伊尔核电站北部地区冒出浓浓黑烟，据称是无人机袭击冷却塔所致。尽管发生了火灾，但辐射水准仍然正常。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原本被认为将进入中央军委的国防部长董军却未能介入其中。同时坊间传出消息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军方关系出现裂痕，而习近平正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击。7月18号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军委的调查报告，宣布将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但并未按照外界预期， 将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列入中央军委的位置，以弥补被罢免的李尚福流出的空缺。这个问题引发评论人的热议。去年八月底，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在几个月之后，海军司令员董军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他的任期只有两年零四个月，为中共军队史上最短。此前国防部长的职务通常是由副国级以上官员担任，往往是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甚至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然而董军未能进入中央军委，亦并非国务委员。评论人士岳山十号评论认为，目前的状况表明习近平没有将董军视为亲信，军委内部很多重要事务习近平没有给董军参与，在未来董军在军中原地踏步的可能较大。在这个之前，中共军方遭遇巨大动荡，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等多个军种遭到习近平清洗，之前已经有连续两任国防部长落马，包括李尚福、魏凤和在内的防长遭到整肃，李尚福被免去中共国务委员、军委委员，遭到开除党籍，并被终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在他之前担任国防部部长的魏凤和遭到开除党籍、军籍，被取消上将军衔。而在中共火箭军中，已经有连续三任火箭军司令员被查，其中包括魏凤和、周亚玲、李玉超，现在已经全部落马。还有三任火箭军参谋长以及火箭军将领亦遭到调查。在今年四月，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在成立未满九年之际遭到撤销番号，而在军方五大战区中，有三大战区司令员遭到职务调整。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在节目中表示，习近平是在效仿毛泽东晚年病重时的做法，他这样做是防兵变或政变。陈破空认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共军方内部可能出现了骚动或不配合，习近平感受到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不稳。戴纪元引述陈破空的话讲，军方和习近平不和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以及对将领的持续调查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可能导致军中对习近平产生反感和敌视，形成一定的负面氛围。岳山认为，习近平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之间可能存在面和心不和的情况，那些曾跟随李尚福、李玉超等人的人，他们会因升迁机会受阻而对习近平心生怨恨。他表示，这种怨气可能蔓延到整个军队，这样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大危机。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告诉戴纪元，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习近平在军中可能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他的部分军事主张在三中全会上遭到了严重阻碍，尽管军方尚未明确表态，但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孟加拉国长期领导人哈西纳出逃之后，该国重新组建临时政府。近日领导反对派抗议者的学生领袖要求哈西纳回国受审，原因是他执政期间主导了针对学生示威者的流血镇压，导致民众伤亡。在抗议者的强烈要求与威胁下，孟加拉的首席大法官哈桑已经辞职。此外，该国的央行行长卡鲁科德尔亦提出请辞，但是由于其职位的重要性，请辞并未接受。在几日前，有大约300到400名银行官员抗议高层的腐败行为，导致四名央行副行长被迫辞职。在临时政府中，学生领袖26岁的伊斯拉姆目前担任临时政府的邮政通讯和资讯技术部长。他在9号告诉路透社，我很好奇卡西纳为什么要逃离这个国家。他表示，我们需要伸张正义， 让哈西拿为他领导下发生的所有杀戮事件负责，这个是我们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即使哈西拿不回国，我们亦会为此而努力。另一位学生领袖贝克莫朱姆德亦表达了同样观点，希望他回国受审。伊斯拉姆说哈西拿应当被逮捕，不管是通过常规司法系统定是特别法庭，我们都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关于要求哈西拿回国受审的消息发布之后，哈西拿的儿子兼顾问萨吉布雅扎德说，其母亲在离开时没有提交请辞，称哈西拿仍然是孟加拉国总理。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看守政府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而在首席大法官辞职的情况下，雅扎德的主张显得较为无力。哈西拿目前位于印度，直接发稿前并未发布声明。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国，印度教徒是最大的少数民族信仰，很多印度教徒都是哈西拿政党人民联盟的支持者。在哈西拿结束了他15年的执政生涯之后，关于印度教家庭、寺庙和企业遭到袭击的报道层出不穷。孟加拉内阁表示正在对这类袭击给予严重关切，并且正在寻求对策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伊斯拉姆亦指出，目前的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且调查前政府的腐败嫌疑。外界指出，在哈西拿任期内，孟加拉因为同中共合作的一带一路计划拖欠大量债务。有观点认为，中共的灰色领域投资造成了孟加拉的经济问题。进行反腐败调查的重点在于高级官员是否挪用了政府资产。此外，伊斯拉姆亦说，孟加拉在举行选举之前需要进行选举和宪法改革，因此还未知道这次选举投票将在几时举行。当被问及是否想成为总理时，伊斯拉姆说，我下一步成为怎样样的人将取决于孟加拉人民。巴黎进行了两个几星期的奥运体育比赛，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时刻。8月11号奥运会告别法国，接棒比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洛杉矶。今日闭幕式的一部分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已改造成一个巨大的音乐厅，有数百名表演者包括杂技演员、舞者和马戏艺术家参与其中。同时各国代表团将会加入游行，见证奥林匹克会旗移交给洛杉矶2028年奥运组委会的仪式。据报道，美国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亦参与闭幕式交接仪式，同时以一场堪比动作电影的特技表演亮相。此外，参与的明星亦包括比利艾利森、HER 和红辣椒乐队等。在泰勒斯威夫特的维也纳的大型演唱会因为成为恐怖袭击被取消之后，这次闭幕式的保安措施非常严密。仪式结束之后，作为巴黎奥运标志的奥运火气球在星期日晚间熄灭，随后将在8月底残奥会时重新点燃，未来可能会永久留在法国首都。闭幕演出继续由开幕式导演托马斯·乔尼领导，闭幕式的演出活动持续约两个钟头，比四个钟头的开幕式有所缩短。闭幕式总监雷布尔对法新社说，闭幕式演出更具普遍性，可以以与这届奥运会相同的精神，在围绕住我们的欢乐浪潮中结束比赛。艺术家们将颂扬分享和普遍性的价值观，同时颂扬世界的脆弱性。在这个之后，2024年巴黎残奥会将在8月28号至9月8号登场，下一届冬季奥运会将在2026年2月在意大利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再来看奥运奖牌榜，在11号美国队获得40枚金牌，以126枚奖牌数夺得最终榜首，中国以40枚金牌、91枚奖牌的成果夺得第二，日本积累20金、以45枚奖牌的总数升上奖牌榜第三。 东道主法国以16金打破上届纪录，落后在澳洲排名第五。以上就是希望之声关于今年巴黎奥运的报道。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